好，欢迎收听布艺播客旗下的 Solida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 OpenAI 提出向美国政府赠送 5% 股份， Cloudflare 默认为网站屏蔽 AI 训练爬虫， Google 用电量一年增长 37%， 同时向40亿台 Android 的设备推送了一个无法删除的系统监视组件，还有明尼苏达大学团队用非生物原料造出了会生长、复制和分裂的类细胞结构。
OpenAI 据说正在跟美国政府谈，打算把公司 5% 的股份直接送给政府。
5% 直接送？这不像是简单的示好，更像是系统性的利益绑定。
为什么挑这个时间点？
AI 公司跟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新校准。OpenAI 不光自己送，还建议其他美国 AI 公司也向政府捐类似比例的股份，
也就是 AI 企业主动把产权分一份给公共部门，换长期的监管互信。
对，但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出来了， AI 公司一边向政府让利，一边高度依赖互联网上的内容来训练模型，内容方的利益怎么办？
这里刚好有个新变化， Cloudflare 最近推出了一个控制台，从9月15号起，网站默认允许传统搜索引擎抓取，但会自动屏蔽 AI 训练机器人和 AI 智能体访问广告支持的页面。
也就意味着出版商的默认设置不再是随便拿，而是先拒绝白嫖。Cloudflare 还配套了一个按使用付费模式，目的是让 AI 公司为内容访问付钱。
这两件事一叠加，逻辑很清楚，政府持股拿到监管入口，出版商通过技术网关建起付费墙， AI 训练数据的获取正从免费转向制度化分配。
这样一来， AI 公司的增长路径就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谁握着数据和谁握着规则。
刚说完 AI 公司与外部利益的拉扯， Google 这边出了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比单独看更让人不踏实。一组是能耗，另一组听着像安全警告，但跟上是同一个问题。2025年 Google 的用电量比去年又增长了 37%，
这还是在2024年已经涨了 27% 的基础上。拉更长看，从2019年到现在，用电量涨了超过 250%。
他们自己把原因归结为 YouTube 视频持续增长， Google Cloud 以及 AI 基础设施的建造和运营。但是数据中心2025年就消耗了超过4200万兆瓦时电力，
也就是说，这本质上是 AI 竞赛和视频业务用能源总量换规模的结果。
对，而另一边，开源的 Android 应用商店 F-Droid 发出警告，过去几个月 Google 向多达40亿台 Android 设备推送了一个叫 Android Developer Verifier 简称 ADV 的新系统组件，
它以系统服务的形式在后台悄悄运行，拥有完整的root前线，用户没法屏蔽、禁用，也没法删除。
他目前只是静静等着 Google 的激活信号，但一旦被激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扫描你手机里安装的所有应用。
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看，问题就集中在一点上：
要喂饱云端越来越大的 AI 算力，终端设备又被植入了一个无法移除的最高权限监视框架。
也就是商业扩张的代价正在从数据中心延伸到每个人手里的设备控制权上。
上次聊到 Google 用电量一年涨了 37%， 数据中心越建越多，另一边科学家在基础研究上也在试完全不同的路径。
对，就是那种从零开始搭建生命基本单元的思路，不再只是修改已有生物，而是用非生命成分去造一个会动的细胞。
明尼苏达大学的团队最近真这么做了，把非生物原料装进一个类细胞膜里，这个分子带开始表现出类似生命的行为。
这里的类似生命很具体，它能生长，能复制自己的 DNA， 还会分裂，相当于完成了细胞周期的几个基本步骤。
但它不是活细胞，它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取营养和核糖体，也就是合成蛋白质的机器，才能维持这些动作。
它没有防御机制，也没有完善的废物处理系统，一旦外部条件撤走，它就停。
不过这项工作不意味着人造生命已经诞生，它证明的是从非生命物质走向生命这条路至少是走得通的。
这也给我们一个角度，理解生命的边界不再修修补补现有细胞，而在能不能把非生命的东西拼出一个能生长、复制、分裂的系统。
我们当聊了科学家用非生命材料造出类生命细胞的事，但还有一个更日常的数字值得注意。 全球至少已有2000万儿童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
而且青少年对这个技术的接受速度是成年人的3倍多。
这背后其实有一层很少被讨论的紧张关系。当1000万孩子用 AI 写作业，又有200万孩子开始向 AI 倾诉心事时，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这件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根据10个国家的数据估算，大约1300万儿童会用 AI 帮忙完成学校任务和家庭作业。
但更让人注意的是，大约1/10的儿童，约200万，会向 AI 寻求关于自身担忧的建议。
这意味着不少孩子可能在没有成人参与的情况下，把情绪问题交给了 AI。
所以核心挑战不是该不该让孩子用 AI， 而是学习辅助和情感依赖同时快速发生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相应的陪伴和判断。刚才聊的是孩子们用 AI 的速度，其实成年人的身体也在发出重要信号。一项新研究发现，即使是健康但久坐不动的人，肌肉线粒体功能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这可能是重大疾病的先兆。对，研究者说，线粒体功能是代谢健康的核心。如果你40岁，身体感觉还行，但长期久坐，细胞层面很可能已经出问题了。10到15年后，麻烦就会找上来。
这项研究的对象是久坐男性和经常运动的男性，年龄相近，对比非常直接。也就是说，规律运动不光是保持体型，更是在保护每个细胞的能量工厂。
换个角度看生命的多样性，科学家对全球昆虫物种数量的争论有了新估算，可能高达2000万种。
过去普遍认为只有600万种，这个新数字一下子翻了近4倍，用的是哥斯达黎加国家公园多年的调查数据，再配合流行病学的统计方法。
微观到线粒体，宏观到2000万种昆虫，都在提醒我们，健康风险和生物多样性可能比过去以为的更复杂。从2000万种昆虫到每个人细胞里的线粒体，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复杂程度可能都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